觉得也不大可能啊。像习近平如果不信神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去避讳除夕啊这两个字了啊，就没有必要说除夕的时候不庆祝啊，因为避免人们去庆祝除夕嘛啊，除掉习近平嘛。这个习近平现在其实也是有很多这个面临着非常大的这种挑战啊，这个现在他面对的就是一个是经济方面的挑战啊，一个呢是外交方面的挑战。习近平面对这个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放缓的问题呢，现在祭出了两大杀招啊。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呢就是《华尔街日报》周四的时候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在中国地产商恒大的董事长许家印遭到调查之后，北京呢已经把调查范围从房地产扩大到提供贷款业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受调查的人其中包括前中国银行行长刘连科。而且呢就是说传说对刘连科这个指控的部分就涉及到中国银行给恒大的贷款。这个刘连科是之前就被捕了啊，他是受贿和非法发放贷款。那习近平的话呢其实已经放出了他的甩锅大招啊，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到底是什么问题，除了房地产这个地产商太贪婪，那么还有要为这个事情负责的就是银行啊，发放违规的贷款啊，所以造成了现在中国的经济困境啊，这就是习近平这个甩锅的一个大招嘛。这个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呢，在九月份的时候，在中共党内开过这个党内的这个高官开会的时候，习近平就明确表示说，希望不遗余力的整顿房地产行业。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在会议上表示说，可以容忍房地产行业发展放缓，导致经济增长减慢，但补充说，反腐斗争必须进行到底。所以现在这个中共呢，在看这个恒大的这个债权人的名单啊，看谁借给恒大的钱最多啊。如果你是国有银行，或者是由下级政府控制的银行，那么这很可能的话，就是因为中共会认为你是收了恒大的贿赂啊，于是的话才违规的去发放贷款。这个中国现在房地产如此之糟糕哈，但是中共呢，迄今为止没有给出明确的救助计划，因为这个受恒大债务拖累而资金面临断裂的这个中小银行，这个中共呢也没有说要救他们。或许呢是习近平还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些事儿啊，或者认为这个习近平认为呢这些银行就应该倒闭。所以他才现在采取了一种拖着看啊，就是这个走一步算一步的做法。但是习近平可能不知道的是，各个金融机构之间呢，因为各种这个借债啊，这种债务债权的关系啊，包括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呢、啊、我买了你的什么产品，你买了我的什么产品，已经就形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啊。所以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市场的恶化啊，包括这个造成的很多银行的资金链的断裂，会让中国形成一个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啊。我们现在只能是看到风暴出现在地平线上啊，那至于说什么时候真的暴风雨到来的话，那就我们没有人知道啊，到底什么时候会到来。习近平应对这个经济放缓的另外一个大招呢，就是罚款啊，或者是没收。有一个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这个前驻中国的记者叫欧逸文啊，他是这个 New Yorker 啊 ，The New Yorker 是纽约客的记者。他呢在最新的文章中指出说，随着官员被消失、年轻人躺平和企业家撤离等等，中共的经济呢进入了一个萎靡不振的时代。文章说呢，由于财政困难，中共地方政府竟然采取勒索的手段，也就是查税。说上海一位工厂的老板爆料说呢，当局正通过金融机构清查拥有3000万人民币以上流动资产的富豪的名单，要这些富豪做出选择：一、交出20%的资产；二、冒着接受全面查税的风险。这实际上就等于是让你交保护费了啊，把你20%的资产交出来给政府啊，政府花你的钱，否则的话就查你的税，然后的话把你的资产全部没收。这个尽管呢，这个作者说这一个爆料呢目前没有办法得到证实，但是呢多年以来啊，就最近几年，尤其是疫情爆发以来，很多富豪都认为留下来这个没有离开更安全啊，所以很多人的话可能就开始跑了。这个彭博社呢稍早的时候有一个文章指出，现在中国呢有一个疯狂的资金外逃的大潮，是中国的富人委托陌生人把现金呢偷偷带出中国。因为中国人在离境的时候，如果你带的美金如果少一定数量的话，你是不需要报关的嘛。 他们就委托陌生人把他们的现金带出中国，说两年内呢，超过70万人将离开中国，这应该指的是70万富豪哈。那么他们的方法呢，就是通过地下钱庄去往外转钱。这转钱的方法是这样的哈，他们呢就，找一些比如说在，海外留学的留学生，然后呢往他们的账号里边打钱。2021年的时候，国家外汇管理局呢，就是中共的这个国家外汇管理局啊，曾经发布了一个消息，说甘肃省的一项调查中发现，有一项涉及到756亿元资产的行动，就是有整个是这么一个策划的行动呢，要把756亿元的资产转移到其他别的国家去。怎么转呢？他们把这756亿呢分到五个有组织的网络中，这个组织呢使用了20多个省的8000多个银行的账户，然后呢通过这8000个账户再把钱往外洗啊，是这么做的。然后最近呢，英国的执法人员也发现说，中国留学生的账户常常被用作将资金引入合法银行体系的后门。执法人员确认了超过100人将现金存入了超过14000个主要由中国学生持有或设立的个人账户中，就等于是有14000个留学生的账号，然后呢国内大概有那么100个人啊，把他们的钱打到这14000个账户里边。说在12个月的时间里，这些账户中存入的现金总额超过了1亿英镑，有些人每人存入的现金就超过了250万英镑。所以现在呢，这个很多人都在想办法离开中国啊，移民呢现在变成了中国网民的热搜。在10月18号的时候，中国的微信平台爆发了一波移民的搜索潮，无数的文章和影片都是跟移民有关系的。当时跟移民有关的微信指数短时间内飙升了 1156%， 达到了 5.1 亿的惊人数字。所以就等于很多人都在去找跟移民相关的消息，官方随即出手啊，几天之后呢，这个移民这个词儿就被微信指数直接删除啊，就给归零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中长期来看的话呢，就是说习近平现在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比如说查税的方式啊，抢劫富豪，只能够让富豪逃跑，让中国的这个资金大量的出逃，让中国的经济变得更加的恶化。那么这个还有就是他之前说的这个哈，就是对这个恒大相关的这个债权人的这种所谓的反腐败啊，也都是一些他抢钱的办法。这个呢是习近平怎么去解决他的经济问题啊。那么关于这个外交方面的话呢，中共最近也是想希望能够跟美国改善关系。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事办的主任兼这个外长王毅呢，10月26号的时候，就是今天到达了华盛顿，跟美国的高层官员进行双边的会谈。那么会见他的呢，就今天下午会见他的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然后布林肯还会在国务院为王毅举办一场工作晚宴啊，然后这个美国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呢，也会在星期五的时候和王毅举行会谈。那拜登政府跟王毅会谈的内容啊，包括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啊，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包括中国往美国输出毒品的芬太尼危机，还有就是最近在南中国海发生的船只碰撞事件。虽然我们看到表面上好像是中美之间关系在改善，是吧？这个高层互访，然后呢，习近平很快要来美国见拜登，然后呢，这个拜登也好，或者习近平也好，都在释放中美关系缓和的消息，但是实际上中美的关系根本大趋势就没有改变。拜登在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时候呢，之后就是二者举行了联合的记者会。拜登呢毫不客气地讲说，中共在国内外都遭遇了困难，说中共的经济成长和过去相比已经陷入停顿啊，然后呢说中共在跟别国交往的过程中采取一种恐吓的行动。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中共的舰船呢就拦截碰撞了两艘菲律宾船只。拜登随后就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所以虽然呢表面上中美双方都在缓和气氛啊，都在营造一个友好的气氛，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中美发展的这个大的趋势啊，关系恶化的大趋势根本就没有变。而且呢就是说拜登甚至在会见记者的时候也毫不讳言这一点。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哈，就是说虽然美国对中共非常的不信任，但是现在呢美国并不想同时开启三场战争啊，也就是说在欧洲的俄乌战争，在中东的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现在美国都在全力的支持啊，特别是包括对以色列的支持。 昨天呢，我们知道美国的众议院选出了新的议长，是吧？Mike Johnson。Mike Johnson 想通过的第一个议案就是对以色列的支援啊，也就是说要，给以色列提供大笔的军费啊，就是去支援以色列。然后呢，这个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关于乌克兰这个问题。今天这个，Mike Johnson 在这个议会大厅走的时候，有记者就问他说，是不是会支持乌克兰？因为之前呢，这个 Mike Johnson 多次投票的时候都反对对乌克兰的支持。但这一次当记者问他，已经他当了议长嘛，作为议长的他是不是会支持乌克兰，然后呢这个 Mike Johnson 回答说，我们都想做这一点啊，只不过是说我们希望这个钱能够花得更加负责任一些。所以现在呢，这个乌克兰俄乌战争和这个以色列哈马斯在这个中东之间的这个战争呢，是美国关注的焦点。当然美国就不希望在南中国海或者是在台海再发生一场战争。美国并不是没有能力去应付这一点啊，但是如果台海战争爆发的话，它和中东战争和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话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战争。因为乌克兰战争和中东战争的话，你都可以说是地区性的战争啊，它只对这一个地区有影响啊，比如对俄罗斯啊，对乌克兰呢、对白俄罗斯啊，对这个波罗的海三国、瑞典、芬兰之类的可能会有影响，他们会比较紧张。虽然他们没有参战，但他们也会比较紧张。这个如果是中东战争的话，对于以色列、对于伊朗啊、对什么沙乌地阿拉伯啊，他们这个包括俄罗斯、中共这边，他们都可能都是利益相关者啊，他们可能会比较紧张。但是这都是属于区域性战争啊。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美国一定会下场啊，那就是中美直接的冲突啊。日本、韩国肯定会卷入，澳大利亚可能也会卷入。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一场世界大战。所以在这个。乌克兰和以色列的问题没解决之前呢，我相信啊，美国呢是希望中共不要捣乱啊，所以在态度上来说，美国会对中共会客气一点。那中共现在的话就表现得咄咄逼人，但是我觉得中共咄咄逼人，它并不意味着它马上就要打台湾，它很有可能是通过这样的姿态去争取一些筹码啊，跟美国来谈判的筹码。所以现在双方的话呢，表面的客气并没有改变整个双方关系恶化的这个大的趋势。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三个新闻哈，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李克强突然之间逝世哈，所以我们就跟大家就是要报告一下这个事情。最后呢，想感谢一下台湾的陈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良联盟的每月捐款。飞天大学呢，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些项目哈，这个我也帮助他们在做一些筹款。这个今年一年的话，我会自己往天良联盟大概捐，将近6万美元吧，就是大家可能看到我有的时候会在这做广告啊，会卖一些货呀，是吧？这挣的钱的话，就是要，希望能够帮助飞天大学来做一些项目。如果要是有人愿意跟我们一块儿这个共襄盛举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去，访问我的这个捐款网站啊，视频链接呢就在我们这个视频的下方，我们一块儿来这个把这个教育，让教育能够尽快的回归传统吧。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说这么多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就请大家点赞、关注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五帝之久，
尧道治国，尧帝登基。尧名放勋，从小在母亲家长大，随母姓一起或者单姓起。帝喾驾崩后，长子彘继承了帝位，称为帝彘。尧在15岁的时候就开始辅佐帝彘，起初他被封在尧帝，后来又改封到唐帝，成了唐帝的诸侯，所以后人也称他为陶唐氏。据说帝彘这个人没有大的德行，在位9年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可是尧却具有圣德，所以天下诸侯都来归顺他。帝彘自己也觉得德行不够，他也很佩服尧的德意，所以他就带领群臣来到唐地，把帝位传给尧。尧以前常常在梦中梦见自己顺着天梯往上攀登，知道自己有天命，所以他也就没有推辞，接管了彘的君位，成为天子，同时让彘做了高辛这个地方的诸侯。关于这段历史，也有的文献认为，因为帝彘在位9年荒淫无度，所以天下诸侯就废了他，拥立尧登上帝位。制定立法。尧帝登基以后，设立了掌管天文历法的官职，称为羲和。羲和原本是天上的神仙，据《山海经》记载，羲和是太阳的母亲，生了10个儿子，都是太阳。在上古神话里，羲和也叫日御，是主管太阳的神。中华文化源自神的传授，讲究天人合一，地上的官职很多都是和天上的神位相对应，也常常用神的名号神位来命名官职。比如共工是水神，地上掌管治水相关职务的官职也称为共工。祝融是火神，地上掌管火的职位也叫做祝融。尧帝任命绝地天通的仲离的后人担任羲和的职位，于是他们借着官职改了姓氏，分别称为羲氏与和氏。这两个氏族共同掌管天文历法，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转，修订历法，制定农时，指导百姓生产耕作。从此羲和两个氏族世代承担这个重要职务，一直延续了3代。到了夏朝仲康年间，因为羲氏和氏沉迷酒乐，擅离职守，没有准确预测出日食的时间，所以仲康就派出印侯前去征讨。关于仲康年间这次日食的描述并非虚传，现代天文学的研究已经印证了这个远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在3代之后，历朝历代也都设有主管天文历法的官职，只是名称不一样，比如太史令、太史监、太史局、司天台、司天监、天文院、钦天监等等。尧帝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4人分别驻守东南西北4个方位，来观察和记录一年当中太阳升起落下的时刻，24星宿在黄昏时出现的方位，以及昼夜时间的长短等等，并且把天象和物象相对应，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4个时间点，借以定四季、分节气。此外，用增加闰月的方法，把四季节气的轮回和太阳回归周期相互对应，把一年定为366天。中国传统历法和西方历法不同， 现在世界上普遍使用的西方格里历只是纯粹的太阳历，没有把天地人对应合一，而是单纯计时。而东方历法则是阴阳合历，把月亮、太阳、星宿等运转周期完美对应，把天象和物象的变化合一，上应天道循环，下和农时物候，是天地人合一的完美历法。尧道治国。为了更好地治理天下，尧广开视听，设置了敢谏之鼓，也就是在庭中设鼓，普通百姓都可以击鼓进谏，随时对国家发表意见。此外，他还树立了诽谤之目，欢迎天下百姓随时指出他的过失。诽谤之木是由一根横木穿插在一根耸立的木质柱头上面，按古书上的话说，其状如花，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后世的华表，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尧的这些做法不仅体现了他博大的胸襟，还为后世帝王树立了千古典范。尧把谋求天下每一个人的幸福视作自己的责任，他说，如果有一个人挨饿，就是我饿了他；如果有一个人受冻，就是我冻了他；如果有一个人犯罪，就是我害了他。说愿记载，不赏而人劝，不罚而人治，先生而后杀，是为尧道。尧执政期间，心里始终记挂着天下黎民百姓。他虽然贵为帝王，但是生活非常简朴，甚至赶不上普通老百姓的吃穿用度。诗子记载说，都说君王居住在九层瑶台之上，可是尧居住的是茅屋；都说君王有九种礼服，可是尧只有宽大的布衣裳；都说君王在宫殿里设有早中晚三室，繁华异常，可是尧却居无定所，连稳定的住处都没有；都说君王享受山珍海味，百种珍馐，可是尧的饭菜只有糙米饭、野菜粥；都说君王乘坐麒麟、青龙等装饰的龙辇，可是尧乘坐的只有素车、黑马。韩非子也说，尧做君王以后，夏天穿着麻布衣裳，冬天穿的是鹿皮裘衣，居住的房子、船子都没有修整，参差不齐，连屋上盖的茅草都没有修剪过。尧平日吃的是粗粮饭、野菜汤，连一个看门人的生活都比他强。从上面不同来源的记载可以看出，尧帝具有简朴和亲民的美德。尧以身作则，为百姓树立孝、慈、仁、爱之道，爱民如子。正因为如此，尧声名远播，连四方蛮夷都受到感化，纷纷派遣使臣前来朝拜。数异志记载，尧帝时，南方边远的岳常氏前来朝见，向尧帝进献一只千年神龟。神龟三指见方，背上有蝌蚪纹，记载了自天地开辟以来的人间大事。尧帝命人把文字记录下来，称之为龟历。尧帝对百姓非常的仁爱，但是对于那些无道作乱的诸侯，尧帝一定会进行讨伐。帝王世纪和吕氏春秋记载，九黎的后裔三苗部落在尧帝在位时仍然作乱，不听尧帝的命令，于是尧就派兵讨伐，在丹水边大败了三苗。 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语故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成语故事啊，叫做城门立雪。古人拜师前都得先站在雪中罚站吗？在宋代时啊，有一位大学问家名叫程颐，又称作为伊川先生。他啊，为人正直，知识也非常丰富，但是因为个性严肃啊，所以学生们对他总是又尊敬又害怕。那有一天啊，有一个名叫杨时的人和朋友游作呢，一起来到程家去拜见程颐。巧遇啊，程颐正在闭目养神中，于是呢，二人便站在一旁，不敢惊动老师。没想到啊，这时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雪，但是求学心切的两人呢，也不敢叫醒老师，也不愿擅自离去，只好恭敬地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候，一动也不动。就这样啊，不知等了多久，等到程颐啊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了杨时和游作还站在自己的面前，而且脸上没有丝毫的不耐烦，不禁就惊讶地说道：哎呀，你们两个怎么还在这里？时候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两人得到了老师的允许后，这才拜别了老师，准备回家。没想到啊，走到门外时，竟发现外头的积雪已经有一尺深了。那城门立雪啊，这句成语便是从这个故事而来的。所谓的城门呢，是指程颐的家中。至于立雪啊，并不是指杨时和游作站在程颐家门外的雪地里罚站，而是用来形容啊，两人站在老师的旁边等候程颐醒来的那段时间，外头的积雪啊已经有一尺深的意思哦。城门立雪啊，比喻学生尊师重道、恭敬受教，那这样一个良好的品质也是每一个小朋友都要学习的哦。那今天的城门立雪大家记住了吗？我们下次再见哦。
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